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的是神啊，你赐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尤其是你真理的启示，让我们能够得以遵行。谁来敬拜你亚威真神啊？这个地上他们拜你的爱子耶稣为独一真神，得罪了你神啊，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来尊敬，因为尊敬值过于尊敬父，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在天上更是没有。我们亚威神会尊敬我们的父，就是亚威神你自己。我们拜你是独一的真神，因为你守约是真爱，你是真实的神，唯有你才是至高者，只有你是至高者神，你的荣耀无人可以取代，任何你受造之物都不可能取代你是造物主神。我们来敬拜，我们也要靠着你的圣灵赐给我们，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你的圣殿，我们在你真正你所立威名的地方来敬拜，也就是你所立的圣殿，在灵里面来敬拜，在真理里面来敬拜，这也是神你赐给我们的。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独一的真正的教会的里面来敬拜，这是我们感谢你的第二点。我们也更感谢你赐我们律法典章，赐我们过来遵行你的生命的道路，在这一个茫茫的反对你律律典章的这一个时代里面，你特别怜爱我们，开启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知道这生命的道就是神你的律律典章，我们逐一的来遵行，我们不敢稍微的来逾越神你的规矩，我们照着神你的规矩来敬拜你，这是照着神你的旨意你所喜悦来敬拜你。我们不愿意来照着人的传统回到了神你的诫命，这也是我们要来感谢赞美你。我们更加感谢的就是神你赐给我们这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广州，在山东，在福田，香港，一直在台湾，虽然是处在各种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却在同一个时间透过网络一起在你的面前敬拜。这些亲爱的弟兄成我们真正的一家人，彼此互相鼓励安慰交通，互相在你的面前能够一起来赞美你，这是我们更加来感谢赞美你的地方。神啊，我们也有我们的期盼，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像我们这样成为你的家人，成为神你殿里的一份子，一同来跟撒旦魔鬼征战的时候，他们可以来得到神你在教会里面自己的供应和保护，他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喂养和这样的牧羊得以长大成熟，成为基督的样子，成为神你的心腹，成为将来在天国里面能够一同与我们的天父同在的一样的真正的一个门徒。愿我们的父继续光照我们，与我们同在，在今天的早上我们所传讲的真理就像光一样照顾到每一个人的心地，使他们得着光明，得着希望，得着力量。愿我们的父帮助我们传讲的人，让他所传讲的能够句句都是出于神你的能力，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今天的进度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14章53节至72节。
好的，奉主赦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可第14章，耶稣在公会里面的受审。另外我需要去延伸到第15章的第15节，以及耶稣在比拉多之前的受审。在这两次的审判，一个是在犹太人的公会的面前，一个是在罗马政府的代表，就是比拉多，他是当时的罗马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官长。他不是一个像受封的王一样，他不是一个行政职，他是一个军事的一个代表。因为当时来讲，耶路撒冷 他们已经从不再是西律王所管辖的地方，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属地，然后由罗马派兵以及派这个官员直接驻守在耶路撒冷。我们需要去先了解经文所发生的背景。在耶路撒冷先前大叙利王能在的时候，那整个耶路撒冷跟犹大地是属于大叙利王所管辖的，那他就可以直接来在耶路撒冷以及犹大地里面直接受审判。但是后来大叙利王死后，他所分封的这些土地被罗马政府收回去了，收回去之后，以后的耶路撒冷的管辖权就不再交给犹太人，而是由罗马人直接来管辖。至于我们以后所看到的加利利啦，或是说这个底加波利的那个十城邑啦，或是撒玛利亚的这几个地方，它有被分封出去给其他的分封的王来管辖。但是它独特的是，在耶稣那个末期的时候啊，耶路撒冷特别它是由罗马人直接管辖。那罗马人给直接管辖的时候，他们给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一个在审判权上有一个限定，也就是说犹太人他们的公会、他们的议会，他们可以去审判，按照他们的律法做审判的原则。只要你违背犹太人的律法，他们可以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来审判这个人。但是要定时定罪一个人的时候，他需要去符合当时的罗马政府他们的法律规定。所以这里我们就会看见，为什么当公会的人定耶稣是有罪之后，他们按照律法的规定，如果他们定耶稣是亵渎神的名的，到律法是死罪。但是这是做宗教的律的法律来看，律法的角度来看，耶稣要被定死。但是犹太人又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所以他需要透过罗马政府。所以他交到罗马政府的时候，我们从第十五章以后看到比拉多审判耶稣，他是根据罗马的法律，按照罗马的法律，耶稣就被定为是认为他是一个背叛罪，因为他自称为王。他就是这里我们前面在经文中第十五章里面，他不断的强调有用三次，就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是因为被认定为是犹太人的王，然后呢他就被钉十字架了，因为这是违背罗马律法的。好，整个经文他就是绕的这两个主题，一个是按照公会他们审判的原则就是律法，一个是按照罗马人的审判原则就是罗马的法律。那这两个来审判耶稣，定耶稣为死罪。一个罪是认为是耶稣是违背律法中的亵渎神的名，一个是认为耶稣自立为王是违背罗马的这个法律，就是成为一个背叛罪。罗马的背叛罪只有违死刑，你背叛罗马没有其他的量刑，只有违死刑。那违死刑它分作，如果你是罗马的公民或是罗马的贵族，他不会用十字架来钉，他就会直接砍头或是其他的方式处罚杀死。但是用十字架的话，它是针对不是罗马公民的这些外邦啊，其他的属罗马的其他的属地的这些子民。那这些子民呢，一般如果他是背叛罪啊，他的刑罚就是十字架，用十字架的这个酷刑。因为十字架在古代来讲， 正常他们钉一个人的十字架大概要三天才会死亡啊，有的好一点的说体力不好一点可能是两天啦、啊、很少人会当天就死啊，很少人会当天就死，一般大概需要经过啊两天到三天啊，因为流血以及他最后呼吸啊心脏啊衰竭啊气绝而死，所以这个死齁、哦、相当的一个漫长的一个时间。但是耶稣实际上我们看到以后，我们看耶稣从他钉十字架到耶稣的死时间大概六到八个小时，大概六到八个小时很短。耶稣的死亡的过程在就罗马的钉十字架的角度来看相当短的，这等于以后我们会详细来说明。那我们今天主要是看这两个审判，这两个审判中间他夹了一个，就是彼得他三次的不认主。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记载实际上比较独特的是在于马太，马太把彼得三次不认主跟耶稣受公会的审判它是一种交叉的记载方式，也就是当彼得他第一次的不认主，然后他就会插入耶稣受审判的过程中，然后又再插入彼得不认主，这种交叉式的一种描写方式，这是马太比较独特的，他把耶稣的受审跟彼得他三次的不认主把它连结成为一体。也就当耶稣被犹太人拒绝的时候，定他是有罪的时候，他的最亲密的那个彼得也否认了这位耶稣，这是马太他要去强调的。他透过这种交叉法来让我们看出，不光是犹太人拒绝了耶稣，连耶稣自己最亲密的门徒也拒绝了他，这是马太的描写法。但是马可就不一样，马可的描写他特别把这个有关于彼得的三次否认主，他就独立于另外独特的把它记载，单独的记载。当耶稣受审判完的记载内容结束了，他才记载彼得三次的不认主，所以他就没有跟耶稣受审判的过程中把它也连结在一起。那这样的记载方式是跟路加是一样的，这是跟路加一样的一种记载的方式，实际上大概也跟我记得是跟彼得，不过彼得约翰福音大概约翰福音是跟马太是一样的，约翰福音跟马太一样，它是跟耶稣的受审是交叉审判，那交叉的记载。那路加跟马可他们是独立个别记载，所以他们记载上的内容的方式不太一样。我们还是先定睛于这里谈到公会的审判跟比拉多的审判之间，他所记载的一些内容，他有一些很相同的记载的模式啊，当然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强调点。首先我们看两次的记载，它有关于要在审判的时候，它都非常的强调他们是强压着耶稣来审判耶稣的，也就是说没有控告者，一般是要有先控告，有控告之后然后再去请把这个人请来公会来审判，一般是这样，一定要先有控告者，然后再来把这个被控告者邀请到公会中来做辩论到底他有没有罪。但是我们看到了耶稣在公会面前的时候没有控告者，而是直接就把耶稣押到公会面前之后呢，在透过其他的人去找理由来控告耶稣，这是我们看到的马可福音这样的记载的方式。 同样的，我们看到了比拉多，比拉多的事情也是如此，并没有人直接在比拉多面前控告说耶稣是背叛罗马政府的，并没有，反而是这些犹太公会的人直接押着耶稣到了犹太的公会的面前交给比拉多，然后呢比拉多才来问耶稣到底犯了他什么罪，而中间就提到是你是不是犹大的王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发现到耶稣受审判的时候，就当时审判的规定就是完全不相符的，也就是一定要先控告者，再能够针对被控告者做审判。但是耶稣都是被人强压去直接抓人，直接压到审判的台的前的时候，再找理由来控告耶稣啊。那这样的一个记载的方式是相同的。再来，我们发现到他们在定罪耶稣之后，对于耶稣把他定为有罪的时候，对耶稣的审的一种羞辱，他都特别有去强调他们对耶稣的羞辱。所以马可记载耶稣定他的死罪之后，65节就有特别记载有人对耶稣的一个羞辱。这种羞辱就希腊文里面他用了4个不定词，就是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这里谈到吐唾沫蒙头，用拳头打然后对他用手掌打他，这些东西种种的都不断的来强调对耶稣的是一种犹太式的一种羞辱，这是一种犹太人的一种对人的羞辱的方式，泼火水蒙头来打他，然后叫他对他说你来说预言吧就是说讽刺耶稣是假先知然后又打他的用手打他的嘴巴打他，那这个都是一种犹太式的一种羞辱法。那我同样的，我们在第15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比拉多钉耶稣的时候，他钉他把他钉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在第15章的16节以后，这里谈到兵丁对耶稣的戏弄，同样的，他们都对耶稣的一种羞辱式的一种方式来对待耶稣。所以同样的，这两个定罪之前的审判跟定罪之后的羞辱，实际上他都非常的强调他们的前后。再来，在审判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在经文的里面它有一个很强调点，就是有关于在论罪的罪行上面，他们都找不到一个证据，找不到证明，不论是在公会的或是在比拉多的面前，他们控告耶稣很多，而都找不到具体的耶稣他犯了亵渎的罪，或是断了以色列的律法的罪，找不到耶稣犯了律法上的罪，也找不到耶稣犯了罗马法律上的罪。当然第3个我们看到了耶稣对于他们所控告的内容很独特的，都是来强调耶稣都不回答。那除了一点，一个就是大祭司问说你是不是基督，你是不是那位称颂者的儿子，这一点耶稣对于他的身份他不能够不回答，所以耶稣会回答。同样的，当比拉多问说你是不是犹大人的王，这也是关于耶稣他的身份的时候，那耶稣也是说你说的是，确实是照着你所说的是。不过我们以后没有了解耶稣所说的他是犹大人的王这个意义是什么，他不是就一个行政政治上的王，而是一个就属天的 神的国度上的王，这个是以后我们都知道的。不过就耶稣他自己受神的差遣，他也知道他要成为神国里面的王。耶稣是神国里面的王，他自己在第一次受差的时候他也都知道，他也是就是那一位受膏者基督啊，是神的儿子，这些耶稣都知道。那耶稣知道他在地上所见证的跟他所说的也都是要去成就这个他的身份，所以耶稣对这两次的一个问答耶稣一定要回答，因为这个实际上以后我们在其他的经文里面也看到哈，这样的回答，首先在其他的经文有提到大祭司他是说我启示来问你，也就是说这是启示的话，耶稣不得不要回答，按照律法规定如果是启示的话你就一定要按照启示的话来回答，所以耶稣回答大祭司，因为大祭司他用启示的话问耶稣你是不是那一位基督，那耶稣就要回答，按照律法的规定他就回答，不然他就其他的话都不回答。好，第四个，我们在整个看到他控告耶稣的模式，不论就律法的角度或是罗马法的角度，实际上都是违反他们的各自的法律的方式。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是事后来找见证，而这些见证呢，他在审判在公会前的时候他特别联系两次，他谈到说这样的见证是不相符的，而这样的不相符完之后，当耶稣自认他是那位弥赛亚，他是那位神的儿子的时候，如果照律法摩西五经里面提到说，如果这个人承认他是先知，他是有一种特殊的身份的时候，你仍然要按照律法来继续的详细的审判。那我们要来特别对这个有关于为什么当耶稣承认自己是基督的时候马上就被大祭司定罪了，照讲照的律法的角度来看，如果耶稣他承认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的时候，大祭司要定罪他也要照律法再一次的详细的来查问到底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也就是你要验证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我是基督，那你要按照耶稣所说跟所行来查验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他是不是神所差来的那位基督。但是大祭司他完全不再审查了，他直接说何必审查呢，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他已经说了这一种全妄的话，也就是说他已经亵渎神了，他就直接认定耶稣是亵渎神的，而不再通过审查的过程中就定耶稣是罪了，这个是一个违背律法的，如果按照律法的审判原则，大祭司反而是他违背律法的，不光前面的审判模式是事后来找证据来控告耶稣，这是不可以的，照律法规定也不可以这样，定耶稣的过程定罪他的时候的这种审判方式也按照律法也是不符合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审判他完全是不公不义的，就公会的审判他完全是违背律法的，虽然他们要按照律法来审判耶稣，反而显露出他们是违背律法的。再来，我们同样的，我们谈到说比拉多来审判耶稣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比拉多来问耶稣说你是犹太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但是说的是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他竟不再强调比拉多去证明说你说的是，那是你说的啊，我也要找到证明，证明说耶稣有向犹太人来提 提倡说他就是犹太人的王，要来反叛罗马人，要来反对罗马人的统治。你要找到证据啊，你要找到相关的这个证人啊。我们发现到反而是在整个比拉多的审判的过程中，比拉多并没有按照罗马的法律去找耶稣有说到反对罗马政府的这一种背叛的一种言语，或是背叛的证据，或者是说有相对的证人来证明耶稣做了这一些证据，做了这些啊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审判的过程中，比拉多实际上他在记载的过程中完全不记载比拉多遵照罗马的法律去寻找定罪耶稣的证据，完全没有。完了，我们在经文的过程描写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比拉多明明知道，他这里也特别强调的第一个，他明明知道祭司会交把耶稣交过来，来交给他审判，要把他定死的理由是因为大祭司他们出于嫉妒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一些祭司体系的这些人，他们怕因为耶稣所说所做的会让以后的以色列人就不遵从这些祭司的，他们就不会献祭给他了，他们就不再遵从这些大祭司跟祭司长认为他们是神所差来的人，他们会失去很多他们在犹太人中间的地位以及所得到的供奉。所以大祭司为什么会把耶稣提到比拉多面前来定耶稣死罪，比拉多是深深知道的，这是经文第一个要去强调的。比拉多的审判不是因为由耶稣定了犯了死罪，而是他知道，他知道。再来，他实际上就经文自己也来说到，从第十五章的第十四节，比拉多也说他做了什么样的恶事呢？表示耶稣并没有做任何的恶事。那比拉多也知道耶稣并没有做了任何违背罗马法律的事情，他一方面他不需要去找，他也没去找；另一方面他自己也知道耶稣也没有违背罗马的法律。第三个，最后他要提到一点，比拉多为什么要定耶稣死罪的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他要叫众人喜悦。所以他不释放这位耶稣，他反而是释放那个当时在背叛罪中有犯了杀人罪的，照罗马律法反而这个人是要钉十字架的，他反而把这样的人释放了，所以巴拉巴就被释放，按照罗马法律应该钉十字架的人被释放，按照罗马法律不应该钉十字架的人反而被钉了十字架。好，所以整个经文我们发现到他们在控告的模式跟控告的依据上，不论旧律法旧的罗马法，他们各自审判官都违背了。最后我们看到他们都是出于恶意而来定罪耶稣的，这个是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都刚才也有强调了，他们为什么要定耶稣，因为有各自的目的，都出于恶意。我们来解释说比拉多为什么他要叫众人来得到许愿，他的理由经文只讲这样。那我们要需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是在当时的背景有关系。实际上在整个以色列被罗马人统治的过程中尤其是以后叙利大叙利王死后，耶路撒冷跟犹大地成为罗马人所直接管辖的属地的时候，发生了几次的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叛乱，也就是耶路撒冷发生了几次的这样的叛乱，而这些叛乱后来都被平息了。但是呢， 叛乱的产生造成当时的直属长官，也就像比拉多的这种巡抚身份的人被替换了。也就是说，罗马人他们会怪罪当时的巡抚，你不能够把这种叛乱事先的把它平息，你让这种叛乱产生，那表示说你就失职了。虽然你还有另外一个责任，要把这个叛乱要把它平息，把它平乱，但是你让叛乱产生的时候，就让罗马的政府就对这样的一个审判这个巡抚产生了不信任，他们就会换新的巡抚来到耶路撒冷。所以比拉多当初为什么要叫众人喜欢，是因为他不愿意犹太人因为耶稣的事情而造成在耶路撒冷有一种混乱这种信息的产生，所以他怕耶路撒冷造成暴乱，为了他自己的官位，他就先不得不要把耶稣交出去，让他钉十字架。这样的话，犹太人就没有理由在那边闹，在那边乱，在那边做一种叛乱的一个借口。所以我们看到比拉多他是为了他自己的官位的缘故，他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是出于一种恶意而来定罪耶稣的了。好，这个是整个我们看到他们在两处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到他们各自的描写都有非常类似的一种描写法。而这样的描写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凸显出耶稣审判的记载。我们发现到耶稣为什么最后被钉死，不是因为他的言语行为违背了律法，违背了罗马法，都不是，而是因为耶稣的两次的说话，这两次的说话跟他的身份有关，也就是说这两次的身份是跟我们的所谓的宗教或是说神学上的认知，对宗教跟神学上的一种认知的不同而被定为有罪的。也简单来讲，不是道德罪，不是耶稣违背了律法中哪一个他杀人啊，或是淫乱啊，或者是其他的一种啊可以被证明的一种啊罪行，没有，也不是因为耶稣违背了罗马人他们所说的耶稣是啊要来兴起来反对罗马人的法律啊，叫他们不要纳税啊，或是积极的去排斥罗马人啊，抵抗罗马人的统治，耶稣都没有，也就是在言语行为上，耶稣都没有被人家抓到任何的把柄。反而是因为他的自己的身份，以及他们对于有关于说话的身份的这种背后的有关于的宗教神学上的认知的不同，哦，那耶稣被定罪了。在早期30多年前啊，我先讲一讲我个人的经历啊。那时候第一次啊，被李长寿他们强调的地方教会谈到说要钉十字架，走这条十字架的路，也看到经文强调一个信主的人，他总是要受苦，总是要受到这世界的排拒，会有很多的反对跟逼迫。30多年前就知道这个信息之后，但是总觉得实际上很少有遇到这一种反对的声音。实际上在整个基督教界里面，当你不反对三一神观，你不反对到底受圣灵是不是一样的啊，是不是唯一凭据问题，或者说你不讲说一定要遵守律法， 实际上在今在在有整个世界的里面，整个基督教界中没有人去反对你，没有人会排斥你。一直到我们后来了解到基督的真正的身位，我们了解也了解到圣灵在人心里面的工作，我们也了解到律法的意义。当我们了解到这些的时候，那反对就开始来了，从我们自己的家人，从我们最亲的，到我们的四周围，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兄弟，哎，乃至于不认识的都会反对。耶稣为什么会被人家排斥？不是因为耶稣的所说所做的是伤害人的，而是因为耶稣他自己到底是不是神所差来的，他是那位真正的救主，因着这个身份他被定罪了。这是宗教性的，这是对圣经的认识上的，能不能了解到先知跟律法所应许的那一位，这是一种神学上的认知，而被人家定罪。今天我们实际上被人家定罪也是如此，不是因为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去伤害到人，去抵触到人，而是因为我们所讲出来的这个神学这个观念，跟人长久以来所领受的神学宗教的观念是不同的，人来排挤我们，实际上这是完全一样一模一样的模式。所以今天我们看在这里看到耶稣因着他自己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他就被定罪了。我们在这里来思考，我们确实也是有相同的这一种经历，也今天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今天耶稣是被当代的人认为最公平公义的审判的法庭上面来受审判。就犹太人的律法的规定，与我们说实在公会的审判，他们去研究犹太人的公会审判是非常需要非常严谨的，才能够去定人家的罪的。这个在2000年前的法庭上很少有这样的法庭，像犹太的70公会的法庭那么样的一个严谨，但是这个严谨的公会的审判，我们却找不到真正的公义。同样的，我们在法律的规定法条的规定上来看，2000年前的罗马的法律，今天的人来看评判历史中的一个法律的审判来讲，罗马的法庭也算相当公义的，相当公平的啊。如果去比较这个埃及啊，或是这个巴比伦，我们发现到罗马的法庭审判在古代的时候，古代来讲也算相当好的，但是仍然我们看到在这个比拉多面前的罗马法庭审判也是一样的。这个都经文都是再再要来凸显这个世界他实际上配不上这位神的儿子，这个世界是配不上这位基督的。同样呢，我们说这个今天呢，当我们今天2000年后来读这些经文，我们也发现到这个世界真的也是配不上真正神的儿子们。今天这世界来审判我们，仍然是按照这世界的法律，或者是按照今天的外邦的信徒他们的传统教导的模式，他们来审判我们。我们说一个比较高傲的话，他们真的也是配不上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审判耶稣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经文，这个经文我们需要去了解。 就是在第十四章里面第五十八节里面，这里他经文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前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要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有关于圣殿的拆除跟建造的这种控告的理由啊，这里特别提到说，他们也就这样做见证，也是不能够相符的。如果对圣经的经文不是很熟悉的时候，我们对于马可这样的记载会真的是抓不到头绪，因为我们在其他的文书里面，耶稣确实说他三日内还要建造这个殿，他三日内要把它重新建造起来，耶稣有说，耶稣不是没有说。那如果耶稣有说，为什么他们找不到证据来说，哎，他们所说的是各不相合？那我们需要去了解这句话说话的时机跟出现的经文在哪里。关于耶稣在三日内的建造圣殿的经文，就马可来讲，除了十四章五十八节这个地方，以及十五章二十九节，十五章二十九节那个是耶稣在已经被钉十字架了，然后在十字架下面的人他们来怒骂耶稣的时候的一种嘲笑的话，一种讥笑的言语，说这位耶稣是三日内要建造圣殿的人。所以马可他记载了两次，同样这个两次的出现的时机跟马太在二十六章六十一节是跟马可十四章这个地方是在耶稣被公会控告的时候是一样的，都会提到这件事情。马太的二十七章四十节也是一样记载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啊，这些人来控告来讥笑耶稣的时候所说的话。所以马太二十六章跟二十七章两节的经文跟马可的十四章跟十五章出现的时机跟内涵都一样啊，这个就是马太跟马可他们相同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经文是出现在约翰福音，比较独特的，我要强调一点说，路加完全没有讲到这件事情，路加都没有提到有关于耶稣要有关于建造圣殿的这一件事情，耶稣三天内要建造圣殿，这个路加完全没提，只有马太、马可跟约翰。那我们看约翰的二章十九节，约翰的二章十九节是在耶稣他在圣殿洁净圣殿完之后结束了，那犹太人就问耶稣说，你还显什么样的记号给我们？这里是带犹太人问耶稣的，而且他说你还有什么样的神迹，什么样的记号。也就他们经文把耶稣洁净圣殿这些事情犹太人认为耶稣是在做了一个记号，犹太人也知道洁净圣殿的这件事情这是一个记号，来作为一种证明耶稣是谁。之后他们还问耶稣说，你继续做什么样的记号，显露出什么样的记号来给我们，让我们来证明你是哪一位被拆的。那耶稣讲的这句话，我们从约翰的二章十九节，我们详细的读他经文，他这样说，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翰很明显的他记载说，圣殿不是耶稣拆毁，是你们拆毁，是犹太人自己拆毁圣殿的，而 国呢，三日呢要重新再把它建立起来。所以今天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拆毁，不是耶稣拆毁，是犹太人自己拆毁的，是因着他们自己的罪，他们拆毁了神的殿，不是耶稣刑罚他们拆毁了圣殿，而是犹太人自己拒绝了神的救恩，也拒绝了善造神的律法来遵行，以至于他们就因着他们自己的罪承受了一个罪行，就是圣殿被拆毁。我们知道圣殿就代表神临在的证明，圣殿被拆表示神不再临在以色列中间了。所以圣殿的被拆，它很大的意义在以色列人他们不再被神认可，神不再跟这些属肉的以色列人同在，两千年来都是如此。今天的犹太人虽然他们口头有遵守一些摩西律法，仍然被神认为他们不是配得到神跟他们同在的，因为他们自己拆毁了神同在的证明。所以我们会说这里说他们控告耶稣说，我要拆毁这人所所造的殿。他们控告耶稣是耶稣来拆毁这个殿，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反而是说是你们自己拆毁这个殿。那后面那句话才对，我三日内要建起来。而犹太人是把这两句话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加添了变成耶稣自己去拆毁这个殿，所以他们讲的话是跟耶稣所说的是不相同的，以至于他不能够抓到这个把柄来控告耶稣。最后我要把四个福音书做一个比较，就整个审判的过程的记载的里面，四个福音书的记载实际上大同小异，但是有一些记载的细节上有很多彼此有一些添加或者是省略的一种记载方式。首先我们来看马太啊，刚才我们强调马太很多大概跟马可是一样的记载方式，大概记载的都很类似。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马在公会的审判的时候，这个跟彼得三次不认主，马太是有这样的一个穿插，而马可是把它各自独立。除了这一点之外呢，在马太在有关于比拉多审判的时候，他添加了两件事情，也就是说马太跟马可他的差异点在公会的审判的时候，他把公会的审判跟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情把它混在一起，是跟马可不同。另外在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他添加了两件事情，这是马可没有记载的。这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比拉多的妻子做了一个梦，然后他的妻子就对比拉多说，说话的目的当然有一种警戒比拉多，要比拉多好好的审判耶稣了，不要随意的审判。那马太特别去强调这一点，当然这样的强调法是来凸显比拉多自己的定罪啊，凸显他的一个定罪的一个很荒谬的一种荒话。第二个，他又特别去强调比拉多他在犹太人面前的洗手，表明他的无辜啊，表明他的无辜，这是马太所特别去强调的。也就是说他为比拉多整个审判的过程中，他要把这个罪的罪责，比拉多他自己要脱罪，他认为以后这个罪责不要归到我身上， 那归到你们犹太人的身上。而经文也特别去强调说，犹太人说我们愿意，就是以后真的我们也愿意承受这个罪，这个是马太特别去强调的，但是马可都没有去记载这些事情。另外路加比较独特，路加他省略这个公会审判的过程中很多的细节，也就是说路加在有关于公会审判耶稣的这些记载，他非常的简短，他不过几节就结束了。他甚至直接就谈到说，耶稣说啊，你是不是基督神的儿子，就直接讲这个，然后耶稣说是，他们就直接定耶稣有罪了，非常的简略。那这一中间的审判的那些过程，路加完全都省略掉了。这个我想，这个跟路加他是要写给一个外邦的官员，这个是外邦的官员，他们对于当时公会的审判的这个方式模式，他应该是不是熟悉的，应该是不熟悉的。所以提阿菲罗这个人，这个是外邦的一个长官的话，你写太多有关于犹太人的他们的习俗的话，大概提阿菲罗大概也不了解所记载的。所以路加省略了公会的审判，他们反而非常去强调比拉多的审判。那比拉多的审判的时候，路加特别添加了西律，这个西律是大西律的一个儿子，大西律的一个儿子哈。而这个西律王在当时他也临在这个耶路撒冷，那这个只有路加才有记载的，马太马可约翰都没有记载说西律王也有参与这个审判的过程。那路加也特别去强调他有很多的审判的过程中，我们总觉得好像路加有为这个比拉多在说话，好像总觉得他认为好像比拉多不是真的是违反罗马的法律，有那一种错觉啦，会有一种错觉感。那当然也有比拉多他特别提到，比拉多本来是跟叙利王他们两个是不相合的，结果他们在审判耶稣的这件事情上呢，他们就有共识，这个共识就是路加所强调的，为了不要生乱啊，不要生乱。那为了不生乱啊，他们两个就产生了共识。本来两个是彼此敌对的人，结果他们产生了共识。这样的一个记载的模式，我们发现到跟经文其他有提到说，本来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也是不相合的，结果在审判耶稣的事情上，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又结合在一起。所以四个福音书他们用不同的模式来强调对耶稣的定罪，本来不相合的团体，结果在对耶稣的定罪上他们都可以同流合污，这是非常独特的一种记载的模式。另外我们看到在约翰对于审判的过程中，约翰福音在公会的审判的时候，他添加独特的耶稣的回答有两次，这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称为对观福音书里面很强调耶稣对人家控告他的时候耶稣都不回答，这三个福音书都有特别强调这一点，但是约翰不记载这件事情，他反而记载耶稣有两次的回答，这是约翰记载的比较独特的一个模式。另外呢，比拉多会问 控告耶稣的理由到底是为什么你们要控告耶稣，以及耶稣跟比拉多的对话。也就是说，约翰福音里面他特别会去强调耶稣在两次的审判的时候，耶稣都有说话。耶稣不是像约这个对观福音里面所讲的好像什么都不说，除了他的自己的身份之外，好像耶稣什么都不说。完了，约翰福音他有特别去记载耶稣的回答以及耶稣跟比拉多之间的对话，这是约翰福音比较独特的一个记载。这样的独特记载有它的目的啊。最后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说，我们很多的外邦的教会，我们都会认为说，今日的犹太人，他们2000年来为什么这样的顽梗不化？为什么他不愿意按照新约圣经已经强调很多有关于耶稣都是应验旧约的先知跟律法所规定的？如果按照旧约的先知律法所应验的话语来评判这一位耶稣，实际上以后我们在历史中实际上也有看到有少非常非常少数的犹太人，他们也确实认为说，哎，如果按照耶稣新约圣经所记载的这位耶稣，他所应验到的先知跟律法所记载的内容，可以很公平的来认定耶稣就是这位基督，也就是说基督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外邦人，我们自己都很大的一个讶异，我们他们都讶异说，除了极少极少的犹太人之外，绝大部分的2000年来的犹太人都不曾按照先知跟律法来评判耶稣。这个原则今天同样的我们也说，2000年来外邦的信徒自身也从来不曾自己去好好去思考，自己去按照先知跟律法所记载的来评判到底律法是不是真的要去遵行。新约所提到的这些经文跟旧约的先知跟律法书所记载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和解释，是不是有愿意好好的去评判？并且如果按照新约的福音书，是不是真的按照福音书跟先知律法书里面彼此的关系来评判耶稣有没有叫人家说以后你们就不要遵守律法了？实际上我们发现到，当外邦的信徒来定罪犹太人不愿意信耶稣的时候，同样的他们也因着神的律法，他们也按照自己拆毁了那个圣殿一样，他们把神的话毁去了。从这两个例证的里面，犹太人是如此被外邦的信徒所定罪，今天我们按照律法跟耶稣的话，我们实际上也等同可以定罪这些外邦的所谓的信徒这一批人。那我们要更加的谨慎，对我们自己呢，我们虽然是只有少数的几个人，我们这只是这个小小的团体，我们要用这些人引他们为我们的借鉴，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外邦的信徒们，他们都不愿意好好的回到神的话语，用神的话来评判到底神的话的真意是什么，而被他们自己的传统所束缚了。 犹太人被他们犹太人的传统束缚，外邦的信徒被外邦历代以来两千年的这个基督教的传统所束缚了。他们最后弃绝了神真实的启示。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要真的是以你为戒，不要犯他们相同的罪，不要认为我们先知道了神的话了，我们就认为我们就够了，我们就够了。其实我们圣经还有很多我们需要继续的查考明白，免得我们去干犯神的话，免得我们去干犯圣经所已经向世人所启示的，那我们就落入了跟他们一样被神所审判的。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特别对他的门徒讲了一句话，当他的门徒因着耶稣的差派而很有能力，他们说甚至那个鬼也伏在他们之下，他们的医病赶鬼行了很多神迹，耶稣说你们不要因为这样而高兴，不要因为你们今天有能力能够医病赶鬼，不要因为鬼那个撒旦甚至都屈服在你们之下，要因为你们的名被记录在父的那里而高兴。今天我们也应该为这件事情要谨慎，我们有没有真的是被神看中，认为我们是配得把我们的名记在父的生命册上。另外因为彼得有关于三次不认主 的事情啊，我想以后我们下次再谈这件事情啊，我们再把它跟有关于耶稣受钉十字架的过程，我们再稍微就跟他彼此做一个呼应，我们再来谈这些事情啊。愿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们。
第四十二首，
生为